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国葬在各国代表团献花时肆意唱名台湾。台湾总统蔡英文指派两位分属不同政党的前国会议长出席，平衡党派，也考虑中日关系。北京则罕见地派出非共产党员的中共政协副主席万刚。有分析指，再过两天就是中日建交50周年，中国政府的做法是对日本岸田文雄政府带有羞辱性的施压。请听记者夏小华发自台北的报道。
安倍晋三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7月8日在奈良遇刺身亡，享寿67岁。27日国葬在东京日本武道馆举行，遗孀昭惠捧着安倍骨灰抵达会场，19响礼炮鸣放，仪式开始奏日本国歌，全场默哀。
By my Abenomics。
三本の矢を力強く射込みます。
The Prime Minister of Japan!
Let us call the US-Japan Alliance.
播放安倍生前重要谈话与政绩，背景是他为311地震10年演奏钢琴《花正在开》的琴声。
安倍さん、あなたこそ。勇気の人でありました。
致三委员长，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向安倍遗诏宣读追悼词的时候，提到安倍是有勇气的人，提出自由且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构想，极大的加强与美国的关系和美日威慑力，创建四国框架，与欧洲签署经济和战略伙伴关系协定，与亚洲、欧亚、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展开前所未有的果断和坦诚的外交，与世界所有地区建立良好的关系。岸田文雄认为，安倍比任何人在维持和促进一个开放的国际秩序、重视自由民主、人权以及法治上做得更多。岸田文雄承诺，在安倍所奠定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包容的日本、地区和世界，让所有人都能发光。
ヨルダン、ハシェミト王国。国王及王子
4000多人出席安倍的国葬。日本外务省表示，包括218个国家、地区或是国际组织代表约700人，领袖级政要约有50人。美国由副总统哈里斯代表吊唁安倍，印度总理莫迪、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澳洲总理艾班尼斯出席。岸田近日借由调问外交，3天接力会见超过30国领袖级的政要，与哈里斯互动，就台湾情势交换意见。
台湾，台湾。
各国唱名献花的时候，肆意喊出台湾，中国代表团则早于台湾代表团间隔约7分钟献花。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国策研究院资深顾问陈文甲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分析，以台湾称呼台湾代表团具有独立主体性。陈文甲说，
安倍的在生前所力推的呢，台日关系是友好的，而且呢，唯有这紧密台日的一个战略关系呢，才能够去对抗了中国企图以武力呢来片面改变现状的一个事实的一个遗愿呐。所以我想，这样子的安排，台湾也好，或是中国也好，或是日本的安排，其实也在凸显这个意义啊，这个意涵。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王尊彦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也指出，
东京奥运的时候啊，他并不是说台湾，而是电视台的记者说这是台湾啊。那我想这一次他直接说台湾，我想这应该就会让中国很不高兴啊，因为怎么说都是很重要的国际场合，让台湾在这个时候有存在感啊，中国一定是想要阻止的，而且我相信也一定有做过阻止的努力，只不过是失败而已。
蔡英文指派台日关系协会会长，也是前任民进党籍立法院长苏嘉全，以及前任国民党籍立法院长王金平和前行政院长谢维驻日大使的谢长廷参加，前总统李登辉的女儿李安妮则受安倍家属邀请出席。虽然没有突破7月台湾现任副总统赖清德受邀出席在东京的安倍家祭，陈文甲认为台湾代表团此次都是院长级，分量够，也平衡蓝绿政党， 王尊彦认为没有派现任或可解读是顾虑日中未来的关系。中国在安倍加计时只有中国驻日代表致意，在北京则只有外交部副部长及赴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吊唁。此次由日本政府办理的国葬，中国派出致公党主席、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万刚、王尊彦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认为习近平不是针对安倍，而是针对支持率下滑到剩下四成的岸田政府做出带有羞辱性的施压动作。王尊彦说，
给岸田政府这种带有羞辱性的这种施压，我想中国应该是有意识到日本急着要开放国境，甚至传出可能会这个承认中国的疫苗，所以中国北京当局应该是知道日本现在很需要这种观光的收入来振兴它的经济。那中国一向是到日本旅游的这种外国观光客的大宗日本肯定是很期待中国人去日本观光所以北京或许是认为可以用中国人赴日观光的这张的旅游牌观光牌来对岸田政府来施压迫使日本改变到目前为止对中国这种比较不友善的态度甚至是要修正对台湾友好的态度。
王尊彦分析，中国派万刚这令外界感到陌生的名字，不仅层级低，还不是共产党员，很可能是已知日本政府邀请台湾又抗议失败。王尊彦说，
那中国当然是一党领政一党领军，那既然他不是共产党员，他到底有多大程度可以代表共产党政府，这当然就是令人玩味的点那对日本来讲是很羞辱了。
王尊彦提到，再过两天9月29号日中建交50周年纪念，经过8月的军演，日中关系更为恶化，中国索性不派党员参加安倍国葬，日中关系很僵，接下来恐怕会更下一层楼。陈文甲分析，岸田面对后安倍时代的弱势政权，只能延续遵循安倍遗志与美国意志，才能够统合党内的派阀、官僚体系和财阀势力等铁三角的力量继续执政。美日同盟基础上，虽然必须追随美国以围堵与对抗中国，在经贸发展与区域威胁问题上却必须与中国接触与对话，形成围堵中有接触、对抗中有对话的战略困境。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谢小华台北报道。